石班唱的好不好啊？我想他们不单是努力反复练习，不但是原来这个词做的好，我觉得他们是在用心唱啊。啊，今天早上李欣弟兄在这里带的赞美敬拜，我也很受感动啊。然后美生长老在这里的祷告，我觉得今天早上我们真的有一些在这里敬拜的气氛啊。我觉得我们就是要用一个敬拜的心，真的是觉得今天早上就是要归给神，用这样的心，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神会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话。今天是父亲节，大家都会彼此的祝福，说父亲节快乐啊！至少我看见那个门外边站了一个人没有进来，是今年刚带父亲的。哈哈，小孩在外边抱着他的孩子，刚当父亲，这个，所以我想今天这些凡是做父亲的哈，我想啊，是我们听到别人祝福的时候，我们也要去更多的想到我们的天父啊，想到天父。那怎么样叫父亲快乐？我想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做你父亲喜欢你去做的事情。举个例子来讲，我的爸爸是一个文人哈，等到他年龄大了以后，这个耳朵聋了以后呢，他就更加的是一个文人，他最大的乐趣呢就是看书看报，所以我怎么样叫他高兴，我就要保证给他供应，叫他每天有书看有报看，然后呢，我找一点机会来问问他，让他说一说，你读过这些书，读过这些报，有什么想法？那他会给我讲几句哈，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意思上讲，当我们如果不了解父亲所思所想，或者我们做的事情不是父亲喜欢的事情啊，我们要叫父亲快乐其实蛮困难的哈。或者父亲呢表面蛮快乐，他是为了应付我们，他是为了叫我们快乐，但是我们没有叫他快乐啊。在过去两年，中国大陆呢从韩国引进了一个综艺节目，叫做《爸爸去哪儿》，爆红，改变成电影居然上座率极高。那这个设计的最开始呢，是因为一般孩子们对母亲的爱都体会得非常的清楚，可是对这个父亲的爱呢好像有点抽象。因此上盼望做这个节目可以使孩子们和父亲们关系更加密切一点。这个节目叫做《爸爸去哪儿》，说明孩子根本不清楚爸爸要干什么，因为爸爸经常不在家，爸爸好像就把工资扔到家里，爸爸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所以这个节目呢，是希望孩子们和爸爸能够在一起，爸爸能够在一起。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说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知道爸爸在哪儿吗？我们知道天父去哪儿吗？我们知道天父他盼望我们做什么吗？我们今天刚才长老带我们念了这段经文哈，这段经文我们从40节开始念到57节，其实40节到44节是我们上次学过的。那我们今天来念这段经文，我们还是根据我们今年的主题，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常常的摆在圣道和圣灵里面。我们今天是要来讨论，我们通过这段经文，我们要看天父的安排和我们人类怎么去回应。我觉得今天的赞美的诗歌和这个诗班献的诗歌，真的和我今天和大家想分享的主题非常的紧密相扣啊，紧密相扣啊！我想这是圣灵在里面做的工。刚才在唱的诗歌里边说到，全宇宙都在神的手中，所以也许有人哈，这个有人就包括我自己在内哈，我们经常会问，既然神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那我们的反应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其实就是连那个最相信宿命论的人也不会完全的被动，他们一定会对环境做出一些反应来。何况基督徒不是宿命论者，基督徒不是机器人， 基督徒应该对天父的安排做出一个恰当的反应。那么什么样的反应是天父所喜欢的，然后我们可以真的说让我们的天父打心里边来喜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的恩典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会从天父的旨意是如何彰显的，然后我们人怎么样的回应是顺从了圣灵的感应，什么样的回应是以自我为中心，那我们也要看到不论我们人怎么回应，天父的旨意他一定会实现的。问题是若是我们的回应和神的计划不一致，损失的是我们，我们没有得到神所给我们的福气。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我们讲天父旨意的彰显，这个是我们再来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段经文，就是40到44节我们所讲的内容。我们在前面内容里面提到，在拉撒路复活这件事情中间，耶稣发了三个命令，你们把石头挪开，拉撒路出来，解开，叫他走。在这三个命令的背后，其实最重要的是有两句话，一句话就是说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第二句话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那么这两句话在讲三个重要的真理。第一个真理，天父的旨意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彰显出来的，整本圣经是为了显示耶稣基督是那位唯一可以把真神完全彰显出来的。既往有先知，有祭司，有君王，有智慧人，今天在教会里边有牧师，有长老，在神学院有教授，但是所有这些人都没有见过真神的面，唯有耶稣基督他是可以把真神彰显出来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讲到约翰福音的前边10章的时候，我们已经反复强调，我相信我们以后还会不断的强调，因为这是约翰福音的重点。那第二点，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要了解天父的旨意，刚才在诗班唱诗中间有一句话，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他呢？借着信。我今天开始学，试着用这个东西来讲到，不用打印，但是我发现很麻烦。我听他们唱诗，我想做记录，我没地方记录，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去写，因为我在他们唱诗中，我就会被他们所感动哈。他们唱到说，我们是要借着信，因此上，若不是借着信，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来明白神所彰显的旨意。第三点，这个信心要把我们带到哪里？这个信心把我们带到不仅仅是看见耶稣基督可以行叫人死里复活的神迹，要叫我们融入到耶稣基督里面，要让我们的所有的信仰完完全全的落实在耶稣基督。这也是刚才他们唱诗里边唱的，我们要和耶稣基督完全成为一体。父神已经把他的旨意彰显出来了，借着圣经，借着耶稣，耶稣道成肉身又死里复活。所以在上一周施伟传道在这里特别的用罗马书提醒我们说，我们这些信了耶稣的人，谁还能定我们的罪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这些信的人死了，也为了我们这些信的人死里复活了，耶稣基督现今在神的右边替我们这些来信他的人在祈求。我们在读到约翰福音的后边的时候，16章17章的时候，我们会再反复的讲这一点。而且在上一周施伟传道提醒我们大家，不但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祷告，而且他也差圣灵在我们里面，当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的时候，圣灵在亲自来为我们祷告。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必须 要从一个永恒的角度，要看见全宇宙都在父的手里。我觉得刚才唱的诗歌里边下来有三个字非常的好，不仅仅是全宇宙在父神的手里，而且被他扶持。神不是高高在上不管我们，他只掌管一切，把我们视如蚂蚁，不是的。就像刚刚唱的歌里边，神他照顾那些野花，照顾那些小鸟，扶持万物，他也扶持我们这些按照他形象所造的人，他特别的会关注我们这些已经信了他的人。因此上，当我们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建立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时候，我们有了这合神心意的这三观，我们遇到一些在日常生活中间具体的事情，可能暂时我们不大明白。比如说很多人讲所谓的好人张建华怎么也得那样恶的病，比如有人讲说这么无辜的小娇哎，他怎么会也得这样的病，这些事情我们可能一时半时不明白。但是当我们有在神心意里边的这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不会摇摆。当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不会摇摆的时候，我们借着信往前走，神会叫我们来经历他、看见他。哎，换一张，谢谢。那么神既然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和圣经把他的旨意彰显了出来，虽然我们说在很多具体事情上头好像我们不大明白，但是我们其实可以做出合他心意的回应。那么要做出合他心意的回应，就是要顺从圣灵的感动。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从经文里边看到的第二点。在今天这段经文里边给我们列了两个不被环境所困扰，单单顺着圣灵的感动来做出合神心意的回应的榜样。第一个榜样在45节，45节说，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行的事，就多有信他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讲，我们虽然说我们最终要信的是耶稣，信的是他，可是我们因着我们的软弱，神怜悯我们的软弱，神也的确借着神迹帮助我们走到属灵的这样一个高峰的地方。我们知道我们人好像不看见神迹我们就不大容易信，所以我们在前面学过的很多的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的例子，耶稣都已经知道我们是需要看见一些神迹的。那么耶稣在前面曾经说到，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在等待神在小教育身上和在建华身上所行的神迹，因为我们就是这样软弱的人，神完全可以怜悯我们，神知道我们。所以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都已经听到小教育再一次的从死亡中间走了出来。上一周我相信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紧张，因为他的爸爸妈妈讲他随时有生命的危险，但是昨天我们听说他已经出了重症病房，回到普通病房，我想很多人长出一口气。我想两个月前当我们听到建华有那样严重的疾病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样，我是信心掉到满地，不知道在哪去找。可是神他怜悯我们，神让我们看到经过这两个月真的在他身上发生了很大的神迹，连医生自己都讲说，哇，他真的没有想到。因为医生告诉我们讲说，你们不要对这个 PET scan 有太大的期望，如果没有发现新的肿瘤成长，如果这个原来的肿瘤没有扩大， 就已经很好了，只做四次化疗，你们不要想太多。所以等医生看到结果，医生都激动得不得了，医生第一时间打电话讲说很少见的情况。所以我们知道神他是会叫我们来看的。因此上在旧约里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神是会把一些事情显给我们看的，就像在出埃及这样的事情上面，他就是要叫那些被压迫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看见神，知道除了这位耶和华以外别无真神。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你们今天看见了神迹，你们是有福的，你们的耳朵听见了神迹，你们是有福的。问题是我们如果不顺着圣灵，我们如果不是像在刚才唱诗里面提到的借着信心，我们很可能我们看见了神迹，我们听见了神迹，我们不把它当作神迹。小教育和建华的这种情况，如果我们不是透着信心去把荣誉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现代科技发生的结果。我们也可以说是因为我们大家努力的结果，比如说我们大家真的是为他们做饭送饭啊，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帮助。或许我们也可以讲他们两个人的身体本身就是和别人不一样，抵抗力很强，那么宿命论的人说他们两个人运气很好。这些说法我不敢说完全都没有道理，但是我们信耶稣的人，当我们看见神迹的时候，我们会说神他掌管一切，在扶持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用我们刚才提到的所有这一些作为一种途径，作为一些工具。因此上耶稣在约翰福音的6:36曾经说过，你们有些人是很可怜的，你们已经看见了我，你们还是不信。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你们在信耶稣基督以前大概都有过这么一个阶段，其实看见神迹不当神迹，听见神迹不当神迹。其实我自己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也常常看见神迹不当神迹。我记得我已经不止一次给大家见证过，在我母亲病重的时候，我真的把神在我母亲身上做的神迹我不当神迹。不过感谢神，后来神借着另外的事情叫我恍然大悟，他开了我心灵的眼睛。求我们大家常常在圣灵里边祷告，常常去读圣经，让神经常的感动我们，不要叫我们变成耶稣所说的那种我们看都看不见，听又听不到，然后我们还说我看那不是神迹。耶稣说那才是真正的眼睛瞎了。其实在旧约里面，当时的犹太人很多人见过神领他们出埃及的大的神迹，可是他们就是一再的去试探神，所以神提醒他们，你们要谨慎，要殷勤的保守你们的心灵，免得你们忘记了亲眼所看见的事情，又免得我们一生离开了神赐给我们那个打开了有信心的那一颗心。而且他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把这件事情传给你的子子孙孙。我相信我们平时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我们对我们讲的话没有把握，我们很怕我们讲了半天，我们祷告了半天，然后神没有按照我们所说的做，我们觉得这岂不很麻烦，岂不给神添乱吗？不会给神添乱的，可能我们会觉得我们面上过不去。神他既然掌管宇宙一切，扶持宇宙一切，我们今天在第四个项目会讲到神不会因为我们如何反应放弃他的计划，只是我们有没有从中间领受。好，那么今天的经文里边给我们有第二个例子，不被环境所迷惑，不被人怎么说所迷惑，他就是顺从圣灵做出合神心意的回应。这个第二个榜样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可以看到 当耶稣基督知道公会已经定下了决定要杀他的时候，耶稣就离开了当时的犹太人，他就到了旷野地方去。我读到这段经文，我想这好像很有点像这个被这个政府通缉的这个通缉犯，然后跑到这个政府军通常不去的那个荒山僻野，然后到那儿躲起来哈。我觉得好像有点这样，我有点想这个耶稣啊，你不是很有大能吗？你干嘛跑啊？好在耶稣不是我这样子想，耶稣不在乎人怎么看，他不在乎人看他是伟大，有那么多的人都要跟着他让他当君王，他也不在乎人说，哎呀，我们靠你靠了半天，你怎么听见要说杀头你就跑掉？耶稣不管这些，耶稣唯一所顺服的是圣灵的感动。他知道他必须按照父神的安排，在神所安排的时间里边，他当死的时候他就去死，可是不到他赴难的时候他就去躲避。我相信我当我讲这样的介绍的时候，大概有些弟兄姐妹会想到说，哎，友情弟兄啊，我知道你在鼓励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太多听别人怎么讲，不要太多的去看环境，就坚持下去。可是我们不是耶稣啊，我们有时候好像听不见圣灵讲话啊，我其实看不到，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其实不光你们，我也常常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么怎么办？怎么办？圣经告诉我们怎么办？祷告。可是你们讲说祷告，我到一个阶段我祷告都祷告不出来，我根本没有词，我眼泪都哭干了，我拿什么祷告？哦，我没有办法，我只能跟你讲还是祷告，我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我想我们可以效法那位有病的孩子的父亲说，我信但我信心不足，主啊你帮助我，这本身是个祷告。也可以像使徒们所做的那样说，主啊求你加增信心给我们。我们虽然知道耶稣基督在天上为我们祷告，我们虽然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用说不出叹息来为我们祷告，可是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会走到一个信心没有的地方，但是我们对那个具体的事情我们可能没有把握，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结果，愿神让我们对耶稣基督有把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信心最终是要定立在耶稣，而不是在每一个具体上的神迹上的。那么除了祷告还要干什么呢？要读经。因为我们祷告不出来，是因为我们没有神让我们祷告的话，神让我们祷告的话全部在圣经里头啊。我很感动，这几天那个教育的爸爸杰森，他每天给小教育读一段神的话。他说，我刚开始还在想说，哎，这三岁小孩你能读懂吗？可是我想他的爸爸走对了路，他要读这段话，他不但自己读，他读给那个三岁的孩子听。讲到这里我要做广告，我要鼓励在座的各位每一个人来报名参加以赛亚书的神学课程。康莱章牧师我们大家都知道很有从神来的生命，也很有解经的恩赐，非常难得。康牧师讲课他就那样坐那儿笑嘻嘻的，手里拿本圣经，没有讲义没有投影，一个小时就这么够。你要给他说不停止，他可以讲三小时，非常难得。我请各位留出时间来参加。杨凯在哪儿？杨凯在，来站起一下。如果你们还不认杨凯弟兄，认识一下，找他去报名，赶快去报名。我盼望我们每个人都去上这门课，他要给我们讲以赛亚书，非常难得哈。我还要做第二个广告。张世文在什么地方？张世文弟兄，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哎，再站起来一下！我要求你们大家，谢谢，去报名参加退休会。我们退休会的讲员也是康乃昌牧师，而且这一次是我们三个教会联合办。我们以往大家信神，我们经常会落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边，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那位 至大至能至可畏，而且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不但掌管全宇宙，他扶持全宇宙。所以请大家报名哈，不论是神学课程还是我们的退休会，千万不要因为说你经济上有困难，你报名的时候你若有困难，你就写一个袋简简的一张小纸片，你交给报名的弟兄，他还看到上面说我需要财务支持，你来吧，教会一定支持你哈。教会是当做这样的事情的。我们每年的退休会都在年初就报告大家了，我盼望我们大弟兄姐妹养成个习惯，在年初看见退休会的时间，就不要把你们家的旅游安排在那一段时间。如果今年你不小心安排了，请你记住我现在讲的话，明年千万别安排，留出时间来哈。这么难得的讲员，所以我要来做这个广告啊，我要请大家去报名。好，我们要接着往下讲。如果我们大家不是顺应圣灵在心里面的感动，我们就会用我们自我中心去做出回应，而这个回应神是不喜悦的。我们的自我中心的回应的一个很大的要点，很大的特点，是我们只以眼前个人为中心，我们没有永恒的眼光哈。我很感谢上一周小韩姐妹带着施伟传道到家里去专门为建华祷告哈。我回去以后，建华跟我说，在这种祷告中间，他听进去了一句话，施伟姐妹说，我们必须求圣灵让我们从永恒的角度看今天发生的一切的事情，让建华用永恒的角度去看这场疾病，甚至这场疾病会带来的死亡。大家在一起的祷告非常重要，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们来教会参加祷告会，也请大家不要落掉了你们的团契聚会，那个是大家一起祷告的时间。当我们自我中心的时候，我们的回应一定是在对抗父神的旨意。在今天的我们学的这段经文里边也有这样的例子，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那些在宗教上面、在政治上面、在经济上面、在法律上面有着大权的犹太的统治阶层，是所谓当时的工会。我们前面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他们大概是70个人啊，也有人讲71个人。那么这个工会里边呢，大概是有两大派的人，一大派是以祭司为代表的撒都该人，这一派人呢是完全顺从罗马政权，他的目的就是借着罗马政权的权力来巩固他们自己的权力。另外一派人是以法利赛人为代表的宗教的领袖，他们是那种自以为意，他们是势不两立的两派人，他们将吵得一塌糊涂。可是当他们面对父神要他们来相信耶稣这件事情上面，他们竟然联合在一起，他们竟然达成了共识，他们决定要杀耶稣。他们为什么要杀耶稣呢？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理由是什么。他们并不是不知道天父的旨意，或者说他们并不是一点都不知道。他们说这个人行了好多的神迹，什么意思？他们其实承认耶稣已经行了神迹，在他们的信仰里边，行神迹的当然是从神来的，他不一定是神，他至少是先知。可是这人行了很多神迹，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这句话在原文里边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说我们为此已经做了什么呢？很显然回答是我们好像什么都没做。那第二层意思好像是说，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呢？他们的回答是把他抓来杀了。为什么？因为如果人们都要信了他， 啊，当然我们知道不可能人人都信耶稣，可是这些人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他们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们为的是巩固政权，他们巩固政权也不是在这里讲的是为了那个国土，为了土地，为了百姓，而是为了那个国土那些百姓控制在他们自己的手里。他们担心耶稣有这么大的影响，若是有人跟着耶稣起来造反，那罗马政权岂不要找我们的事吗？当我读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在今天世界各国，在那些集权国家，在那些独裁的政府的手里，你说他们对神的旨意完全不清楚吗？他们不知道基督徒至少也属于所谓劝人行善的吧？他们知道不知道？他们知道，可是为什么还要逼迫呢？很简单，他们自己的权柄，他担心他的权柄受到影响，所以当时的这些有权柄的人真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们最后怎么样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的，他们从宗教的角度他们讲说耶稣是亵渎神，可是他们实际上得到罗马人批准的原因是什么？是说耶稣在居中造反。今天我们也知道，我们很多宣教士在那些创起地区啊，什么叫创起地区呢？就是要开发，要创造环境，但是呢那个地区人不允许，那不管是异教还是集权，他就是不允许你传。但我们这些宣教士到了这些地方的时候，他们常常会用非常冠冕堂皇的话把这些宣教士们抓起来，完全和这些犹太人一样。那么这些犹太人，这些领袖们做的事情，其实我觉得神很为他们担忧，因为神实在不愿一人沉沦。即便像我们在座的各位曾经反对神，神还是希望我们回转，可是当这些人他们不要回转的时候，我相信圣灵会为他们担忧。巴不得我们在座的各位不要叫圣灵担忧。哎，你们说有兄弟兄讲错了，我们又不是国家当权者。你不是国家当权者，你在你们家可能说话比较有权柄，可能你在你们团契说话有权威，可能你在教会做牧师、做长老、做执事、做同工带领。我们要小心，不要为了维护我们个人的权柄，去用我们自我中心来回应神的启示，来拦阻别人到耶稣面前，这是要提醒我们自己的。那么第二类人和前边一类人很不一样。我记得中国曾经有一个电视连续剧，那个名字叫做《康熙微服私访》，其中有一句台词我记得很清楚，虽然我没有看完全部的电视剧，但是我记住有一句话，他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气之处。我们今天看这些人的，哎呦，我觉得真的是可怜之人也有点可气之处。这些人呢不是当权者，这些人呢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其中有人看见耶稣所行的，他们也明明已经知道那是死里复活的大神迹，可是他们已经被人奴役惯了，他觉得还是没把握，他还是要去见法利赛人，请教一下这些宗教领袖，请教一下当权者，我们该怎么办？自我中心，不是顺服圣灵，是为了自己能够平平静静。我们今天很多人说，哎呀，我是个小老百姓，我就在美国日子过得平稳一点就好了，哎呀，教会那事情很麻烦，别让我参加啊！社区虽然有些人比较日子过得比较困难，哎呀，算了，我这点钱也多不了多少，我也不需要管。你让我去中国传福音，哦，那玩意儿太危险了，再去伊斯兰地方传福音，那要掉头的事情了。我就当个老百姓就好了。我觉得这是我们这种可怜之人的那种可气之处。这些人不但去见法利赛人，我们如果看到后边的经文，等到逾越节近了的时候，这是耶稣基督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去过逾越节，他要献上他自己的时候，在这次以前呢，很多这些老百姓满敬虔的跑到耶路撒冷要洁净自己，要准备去过逾越节，然后他们就说，哎，你们说耶稣会来吗？ 他们都已经听说过耶稣的事情，但他们不知道耶稣会不会来。他们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否定的，说耶稣他可能不会来。为什么？因为政府已经公开的宣布这人是要犯，谁抓住就可以有赏钱。哇，这人说咱也不干那坏事，但是呢我们估计他来不了。我们每个人常常用这样的心态，我们不是体贴父的心，我们被我们周围的环境所困扰。其实圣灵在我们里边有感动，但是我们常常不小心就消灭了圣灵的感动。最后我要向大家讲的是，不论我们这些人是按照圣灵的感动去做了正确的回应，还是以自我中心做了不正确的回应，神的旨意是一定会实现的，神的计划一定是要执行的。那在这中间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说有一个叫盖亚法的人本年做大祭司。那这句话意思不是说他只是这年的大祭司，盖亚法这个人其实做了18年的祭司。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历史上这个重大的一年中间，因为耶稣基督在这一年里边死了复活了，说在这一年中间呢，有一个人做祭司，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在那个会议上面，在讨论中间，因为他是大祭司，他是最有权柄的，所以他一言九鼎，他就为这件事情拍桌子定了案。他说耶稣应该死。为什么耶稣应该死？我们如果对比不同的版本，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他讲的话其实很粗鲁，因为他有权嘛。他说你们不知道什么，或者说其实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你们什么都不懂，你们听我的就好了。这个人死，其他人就可以不死了，这个人死，老百姓就都不用死了，这对你们是一件合算的事情啊。杀掉一个人救了一大群多好。你以为他这话是为了关心犹太老百姓啊？我们刚才讲过，他还是为了他个人的权利，他为了避免触动罗马人。所以他讲的这句话根本不是为了耶稣，也不是为了老百姓，他是为了当权者的利益。这是他自己的想法，他也真这样子讲了。但是使徒约翰在写圣经的时候专门对这句话有一个评估，这就是51节到52节，说这话其实不是出于他自己。因为如果神不要耶稣基督死，没有人能叫耶稣基督死。在座的各位，如果神今天要叫在座的各位任何一位人活着，没有一个人会死去。如果神要今天叫我们走，没有一个人能停留得住。去年我在报纸上看到，今年我看到两个报道。有一个报道说，在一个追思礼拜上头，美国啊，有一个牧师在那里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随时有可能去进天堂，我们必须做好准备。讲完话，牧师就逃那儿了，给别人说追思礼拜，牧师就去世了。还有一个也是在今年发生的事情，另外一个教会的牧师在讲台上来讲说，我们每一个人要有这样的准备，因为我们活着是主的人，死了也是主的人，去那里好的无比。你们准备好了吗？底下没人敢答。牧师说我准备好了，他讲完话就躺下去了。但是这事情是神允许的，神若不允许，我们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所以在这里讲说这话不是出于他自己，你以为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吗？他说不是的。使徒约翰说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不但是要挽救以色列民族，他要把神在世界各地的子民聚集起来干什么？建立教会。在座的各位，我们都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被聚集在来这里的。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旨意是可以实现的。问题是我们若是做的不合他的喜欢的回应，我们没有得到祝福，我们没有得到福气，我们将来不能领赏，我们今天没有喜乐，我们今天担惊受怕。因此上天父的旨意一定会实现， 只是我们若是能够顺从圣灵，放弃自我中心，我们的回应神会大大的赐福。我们今天是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你我都在其中。所以今天我们刚才唱诗的时候提到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什么意思？就是把我们完全的人全部要献上，不要再以自己我为中心，不要拒绝圣灵的感动。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勤学道，慎行道，常感恩，多祷告。过去了半年了，还有后边半年，我盼望我们每个人真的把这四个短句好好的再复习，好好的再复习。我们这个月背诵的经文我想大家手里都有，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圣道圣灵是我们所依靠的，我们若这样子，我们就能做出好的回应。好，我最后要讲一个小故事来表明基督徒怎样在每天具体的小事情上面来回应天父的安排。有一位姐妹，她有一天呢在一个医院旁边的饭馆吃饭，她看见呢进来了一对呢这个穿着有点寒酸的一对，大概是中年的男女。女的走路很缓慢，很显然是个病人，而且在那个女的脸上呢画的有一些红色的框框，大概有经验人会想到她是一个癌症病人，正在做放射治疗，对不对？那个在放疗又画的有部位。两个人呢坐到餐桌跟前，这位姐妹呢就听见这个女的病人说呢，我们来要一碗馄饨，要一碗包子。可是那个面黄肌瘦的丈夫说，哎，我不饿我不饿。两个人嘀嘀咕咕了很长一会儿，后来呢那个女的呢就开始吃服务员所送来的一碗馄饨，那个男的呢他就把头呢转向外边。这位姐妹呢她会想到说，哎呀，我也不知道神他要不要医治这个女人，我能为她做什么呢？这是我们大家常遇到的问题，我能做什么呢？不论在家里，在教会，在社区，我能做什么呢？到底父神给我安排是什么呢？这位姐妹就静静地走到服务台前，告诉服务员说，请你给那个桌子再送一碗馄饨，送两笼包子。说完付款，看着服务员把饭端过去，这位姐妹就离开了。当她走到饭馆门外的时候，她听到那个男的结结巴巴说了一句，我们没有要这些东西啊。服务员说，有人已经付过款了。弟兄姐妹们，我要问，这情况是神预先安排好的呢？这位姐妹她所做的反应是顺了圣灵呢？她知道不知道神到底要她做什么呢？我想我们不能替她回答。不过我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天父有他的安排，我们应当有我们的回应，借着读经祷告让我们更多明白神的心意。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不是我编的。因为前几天我在和我妹妹在谈到我的一位堂弟，可能是我最所喜爱的一位堂弟突然去世，我们两个人很伤心。我们在讲到底神在这里面有什么计划，我们不知道这位堂弟他信主了没有信主，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样安慰他的家人，因为我们甚至不知道怎么安慰我们自己，我们都不知道。在讨论中间，我妹妹讲的这个故事，她就是故事中的一个姐妹。我们祷告。天父基督，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谢谢你，你顺服神的安排，为我们这些憎恨你、敌对你、拒绝你、把你钉上十字架的人死了复活了，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你也差圣灵在我们祷告。 可是求你怜悯我们，我们的确是一群软弱的人，我们常常在很多具体的事情上面我们看不清你的旨意。主啊，但我们所求的是，求你让我们对你自己的那个信心不变，让我们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无论是我们多么意想不到，我们多么认为不公义不应该的事情，可是让我们不要放弃对你的信仰，让我们靠着圣经，靠着你在普遍启示中间给我们讲的许许多多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回应，巴不得我们的回应合你的心意，巴不得我们的回应真的是能够让我们的天父说我真的很喜悦，我会大大的赐福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唱诗。